欺骗人不可以。大家这就是召集了几个人呢，就带着把这个老兄就驱逐了，把他房子就砸烂了。他解这个恨呢，就这样。可是，在向那老兄说的时候，总是要是说出个理由才可以采取行动的。而这个老兄就是说是吧？说是你和这个女人怎么怎么的？这老兄说是吧？就完了，但什么话也没说。好，你们是不见我是我就走。别的什么话也没说，没事。可是过这件事做过了以后啊，又有人议论了，说是这个人呢啊，做了什么错误的事啊，现在遭了果报了，怎么怎么的，就是大家议论。忽然间呢，当然这个事情就是传到这个女孩子这里来，也传到那个人的那里去了。这女孩子就想说：“不是他呀，你这不是冤枉他了啊？这是另外一个人呢，就把这件事就宣布出来，你们是冤枉他了啊，不是他。”真是那个人也还很有勇气，就出来说：“不是他。”这时候大家这些冒昧的这些糊涂人呢，这是粗心人呢，他哎呀，不弄错呀。是冤枉他了，说这样子，我们得请回来他，请回来他，再把房子给他造起来，然后就去请他来。好，请他回来就回来，他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很欢喜，也不是。这个故事我看见这个故事，我就心里想啊，要是我们凡夫的人呢，没有修行的人呢，但是他也并没有去和女人有什么事，但是外面就传说他怎么怎么的。他自己知道了，心就不安。我是清净，我世界清净，所以和女人说话，但是是没有什么染污的事情啊。人家要冤枉我的时候，我心就不安了啊！我要找律师告你，你破坏我的名誉，我们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有修行的人，不在乎，心得自在。近朱有节，心得自在，没有事。什么如意的事情，他心里也不在乎；不如意的事情来了，也没有什么，他心里面还是不动，是心得自在。这个解就是个这个绳子啊，拴一个扣，你很难解开的，所以叫你。就表示我们的烦恼啊不容易，我们的贪烦恼啊，这个爱烦恼、见烦恼啊，你想要去掉它很不容易的，所以叫做解。那么这里边呢，说什么叫做阿罗汉呢？诸漏已尽，无福烦恼，待得几利，尽诸有解，所以名为阿罗汉。好，阿罗汉呢有这样的功德的。就讲到这里啊。
其名曰阿耨娇陈如摩诃迦摄优楼频罗迦摄切耶迦摄挪提迦摄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旃延阿耨娄陀揭宾罗萧梵婆提离婆多毗陵伽婆多波提罗摩诃俱胝罗喃陀孙陀罗喃陀富罗那尼多罗尼子须菩提阿难罗诃罗如是众所知是大阿罗汉等。昨天讲的阿罗汉诸漏已尽，这几句经文是赞叹阿罗汉的功德，现在是列出来他们的名字。其名曰他们的姓名啊，他们的名字 第一位就是阿耀焦陈如，这底下一共是列出来21位阿罗汉的名字。那么第一位呢是阿耀焦陈如，他是五比丘之一，是佛释迦牟尼佛的声闻弟子里边最初入圣流的一位，他最先得道的，成就圣道了。现在把这位阿罗汉的名字列在第一位，他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在其他的经上看，多数是舍利弗尊者列在第前边的。这个焦陈如啊，是他的姓，阿耀是他的名，他这个姓啊列在后边，名在前边。这个和这个英文的文法有点相似啊，和我们啊这个汉文的文法所以不同。这个焦陈如啊，说中国话是什么呢？是一个火器啊，是这个地水火风的火啊，是火的一个器。这个智者大师的解释啊，这个火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啊能照，第二个是能烧。这个照就是这光明的照耀，能破出去黑暗啊，照在暗不生，就暗黑暗不生了啊。这个烧在物不生啊，其他的东西啊，火药一烧了就把它烧成灰了啊，也是不生了。那么这表示啊，照在暗不生啊，就是烦恼是不生的。照在物不生呢，就是生死结束了，生死的因果都熄灭了，表示这样意思。那么他用这样的意义做他的姓，当然这个姓是他久远以前他这个族里面呢，他这个种族最初也有一个，可能也有一个理，有个原因呢，用这个做姓的。这个阿耀啊，就翻到中国话呢，翻个无知啊，有无的无，你知道不知道啊？生而知之，去而知之的知啊。就是无知，无知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无所知啊，是按中国话就是知无啊，调过来。在别的经上啊，就翻个了本纪啊，就是明了，明了的了，或者说是翻个知本纪，这个本纪也就是根本的境界。本来的境界，本来的境界是什么境界？那就是一个诸法空的意思哈。然而四谛来说，苦集灭道四谛来说呢，那么就是了本寂，或者知本寂，就是知灭的意思啊，知道灭。如果从二谛来说啊，熟地和真地来说，那么就是是真啊，或者是了真啊，通达这个真地的意思。那么这样子啊，在印度的 佛教在印度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对这些阿罗汉这一部分的大阿罗汉呢，这个姓名呢是没有变动的。你原来在家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名字，出家还是这个名字，没有变动。那这都是在家时候的名字，但是出了家以后还是这个名字。等到是我得入圣道以后，在他的名字上啊，有的地方就用佛法的真意去汇通，那么就这样解释了啊，这样意思。像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呢，这个不用那个虚名啊，重新起一个名字，那么当然这也是很好。那么这个阿耀教成如啊，那么用佛法的意思来说，那么来解释，也表示他悟入圣道了啊，用这样的意思做名称，做姓做名称的。在阿含经里面提到的呢，是这个五比丘啊，佛成道以后，各种经里面说的不一样啊，要说是佛成道三七二十一天呢，就是注定啊，没有说法。也有说两期的啊，也有说是五期啊，说法不一样，但是终究佛是说法了。佛就是道路也愿呢，佛是想要先给两个仙人说法的，但是两个仙人已经故世了，所以佛又这个时候啊就看见这五个人呢是在鹿野苑，这五个人呢是他是净饭王派来的照顾太子修行的啊，这五个人，所以也是报他们的恩德了。那么到了鹿野苑去为他们说法，在这个大毗婆沙论上的解释呢，这五个人呢是离开了悉达多太子，也是思想上的问题。这五个人里边呢，有的人同意修苦行，有的人呢是同意享受一点啊，修是乐行。那么呢，悉达多太子这个太子在修苦行的时候，那么不同意的人就走了。那么后来又接受这个牧牛的女人这个乳糜的供养，那么呢剩下的人也走了，也不同意的人也走了。那么但是这五个人呢终究是还是在一起，就在鹿野苑那个地方啊住着。所以佛成道以后知道他们在那里，就到那去教化他们。可是那五个人看见呢，佛来了的时候啊，原来的不同意的心情还在，就说他来了，我们先把这个水呀、座位都预备好，然后我们不睬他。可是佛到了旁边，他们自然的大家都起来了，成佛还是说话呀，还是有礼貌的。那么这个从那以后，佛就为他们说这个苦集灭道的道理。那么阿耶焦成如最初得出国，看那上的阿含经上的意思，在大毗婆沙论上的解释，佛当然是还没有自戒。没有自戒，所以那五个人呢，五比丘啊，还是吃三餐的，一天吃三餐啊。但是佛是还是过午不食，还是有这么点。
便不同便、最后是五个人呢、都入圣道了，得阿罗汉果了、那么就加上佛嘛，就是世间上有六位阿罗汉出现世间。现在这里呢只说到这个提标出来阿耀焦成如这位大阿罗汉的名字。可是啊，在这个因果经上啊提到一件事，就是啊，是为什么呢阿耀焦成如他最先呢入圣道呢，是有一个因缘的。就是在过久远以前的时代，这个世界上啊，饥馑，大家都是没有饭吃啊。那么呢，释迦菩萨就是做了一个慈母的一个大鱼，大鱼啊，就是用这个鱼的肉来供养啊这个世界上的饥馑的人。那么呢，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五个木工啊，做木的这五个人呢，用这个刀啊来砍这个鱼的肉啊。那要这个释迦菩萨心里的想啊，他们先来吃我的肉，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先度化他。所以这个菩萨真是大慈大悲啊，用生命啊来供养众生，而还呀、将来成佛的时候用法布施来供养众生啊，完全是慈悲的智慧的行为，没有这个烦恼在里边的啊。所以这是啊他最先得到啊，是释迦菩萨往昔的愿力所成。在其他的文上也提到，说是在这个迦摄佛时代啊，有九个人打通参修行，但是那四个人得了圣道，这五个人没有，所以这五个人发愿，将来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最先呢得入圣道。那么这是他们自己的愿啊，加上佛的愿，那么这个两个愿相应了。所以这一次啊，转法轮他们先入圣道，是这样意思。摩诃迦摄，这个摩诃迦摄是我们佛教徒是熟悉的哈，焦成如可能我们还不是太熟悉哈。他摩诃是梵个大。迦摄呢是他的姓，他这个宗族里面的姓啊，他姓叫迦摄。因为这个在佛的弟子里边呢，姓迦摄的很多好多啊，不止他一位。为鉴别这一位迦摄和其他的迦摄的这些修行不同。所以加上一个大，加上一个摩诃这个字，称它为大迦摄，是这样意思。这位迦摄他是姓迦摄，他的名字叫尼居陀啊，是因为他的父母啊，在这个树的名字祈祷而有的。所以用这个树的名字做他的名字，是这样意思。这位迦摄尊者在经论上看呢，这个真是不得了，了不起的人哈。他的家里边呢，他是摩揭陀国的人。他这摩诃迦摄的家里边的这个富，这个财富啊，有千倍于摩揭陀国国王的财富，千倍啊！这可见啊，看那上说的意思，好像当时印度的这个富翁里面 他是第一名的，那是最富有的人。但是啊，他能弃舍他这么多的财富出家修行，这是了不起啊。其实他有一个啊，他不想结婚，但是他的父母非要他结婚不可。这个故事也是很长的，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啊。是个金舍的夫人，这个迦摄尊呢也是金舍，他的夫人也是金舍，也是大福的人啊，不是一般的人。他也能弃舍的啊，舍掉这个金舍的夫人啊，出家。他出家以后，他穿的那个衣服啊，能够值啊10万2金。10万2黄金，那么贵，那么贵重的衣服。那么他与佛见面的时候，说还是佛主动的，佛穿的这一个是粪扫衣啊，那么就主动说是把你的衣服啊和我的衣服兑换一下，那么他也同意，就把他这个那么名贵的衣服供养佛了。而佛的这个粪扫衣呢就送给他的，而他对于佛送给他的衣服这个粪扫衣特别的啊尊重恭敬，生思想，这是我的思。那么这又是一个舍啊，所以这是三个舍，一个舍掉了财富，一个舍掉了精彩的福音，一个舍掉了这么大的啊一个这么贵重的衣服。我看经上说的呀，他把他家里财富舍掉了送给谁了呢？就送给他家里面的工人，就送给他，把这个所有权弃舍了，他就变成一个，他不能说是无产阶级差不多呀，就是这么一个情形。这是一时了不起。那么这是他这个舍是不得了。其次呢，他这么大的财富的人呢，你说养尊处优，但是他出家以后就行头陀行啊，行那个12头陀行，就是这个生活的情况达到最低的程度了啊，不是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啊，到这个树下一起，到这个坟墓那个地方去住，或者在陆地坐啊，常坐不卧啊，不捣蛋，还有这个事情，日中一时啊，穿的衣服啊，行12头陀行，衣服也是非常的啊破烂的衣服，也这种境界，行12头陀行。后来年纪大了啊，佛这个在大众里面说，你年纪大了啊，这个体力也不如以前了，你可以放弃，不要去修这个12头陀行。这个迦摄尊说不，我不能听佛教，我还要修这个受这个12头陀行不舍啊。那么有什么好呢？将来末法时代的必修啊。听说大迦摄老了还是行12头陀行啊，那么能生尊重心，生惭愧心，能生精进勇猛修行的心啊，做一个模范。这个迦摄真的他怎么说？他还是不弃舍，还是修12头陀行，这样事情。其次呢，就是啊，这经上还出现一件事，就是他是。修头陀行啊，在这个野外的地方住，也没有剃发，也没有剃须啊。这个须、胡须和发都很长了啊，衣服也不是那么样的美好。那么他到佛在这说法的时候，他来了，来见佛、来拜佛的时候，诸比丘一看他这个样子啊，就生轻慢心。对他不恭敬，生轻慢心，生轻慢心。这个时候佛就说， 佛说，我现在把这个座位让给你一半，请你和我同坐。啊，迦叶真是不敢坐，说是你怎么不坐呢？说是你是啊有高深的三昧禅定啊，有慈悲心啊，有大慈大悲的呀、啊，哀悯众生的呀、啊，慈悲心啊，有六种神通。你和我一样啊，你怎么和不做呢？我就让他来做啊，我们同做啊，这个毗邻的前边舍利弗尊者说，尔等同入法性，也有这种味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迦叶真就是做了，就是和佛同在一座，同在一座的时候啊。这个诸天呐、啊，天人就说：“一看呐、啊，佛可能是按时的啊，礼法必须的，而这位迦叶真他是没有那样的，看上去可能是老一点啊。”就说佛，这迦叶真是佛的师父，就是这样说。这样说，这时候迦叶真你看他表面上那么老，心很灵的。圣人有神通的，有的人表面上看很钝呐、啊，但是心不钝。那么这个迦叶真那是一个修行的境界啊，所以他立刻知道就下座了，就接足礼佛，接足而礼，就是佛是我的师父啊，就是来这样的声明这件事。那么这个时候佛就说出来一段因缘。佛说啊，是过去久远的时候，人间有一个圣王叫文陀杰，就是顶圣王了。这个大王啊，高才绝伦啊，这是大智慧人。因此啊，所以天上的十地欢音呢，都仰慕他的道德。那么就派呀天马拉的车，大概从天上来了，要来迎接这位圣王啊，到天上去。那么他就，当然他是去了。去了的时候，这个四地欢音在外边呢，在那等候他，出来迎接他。啊，那么四地欢音也让他个座，啊，大家同坐一座，在天上啊，他。这个释迦牟尼非常尊重这位人间的这个王，在天上啊住了一个时期啊，然后又送他回来。说是那个释迦牟尼是谁呢？释迦牟尼呐，就是我，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人间的王就是迦叶真的。啊，说那个，好，这话是这话是我说不对哈。那个时候这释迦牟尼是谁呢？就是迦叶真者啊，人间的王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是那个时候啊，迦叶真者用生死的座儿命令我坐，我今天成佛了，以法座还来报酬他啊，来酬报他的功勋啊。就说到这么一件事。那么这是啊，这可以知道这个迦叶尊者的这种道德的高深啊，虽然同样是阿罗汉呢、啊，其实里边的差别也是很大的。这是一件事。其实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迦叶尊者和阿难尊者是同时去乞食去乞食。这个时候有，这是阿含经说的是一件事，可能佛已经入涅槃了吧。那么就同时去乞食啊，走在半路的时候啊，阿难尊者说现在这个时间还早，我们先到比丘尼的庙里面去。迦叶尊者好，那么就去了。现在这个比丘尼一看这两位大德来了，心里很欢喜，然后就给他预备座位。来了就请坐，然后这迦叶尊者就为这些比丘尼说法。说法的时候啊，这个 听众这个病因里面有个偷罗难陀病因，这个病因，这个病因啊，就是他就说话了，他说啊，迦摄尊者在阿难尊者前面说法啊，说一个比喻呢，就是个真丝儿，真丝的儿啊，在真丝前卖真求寿。这个针就是做衣服的那个针啊，针丝儿在针丝前面卖针啊，希望那个针丝买他的针。那么这样说的这个迦摄尊者这个事也是当然，他这个心里面是非常的清净啊，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所以也是在说法心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就听见了这个比丘说的话，然后就说，就对阿难尊者说是你知道吧，说是这个比丘尼呀，说你是真丝，说我是真丝儿，在你先卖针啊，在你先说法，就比丘像在你先卖针这样意思，他这么说呀。他这么说，我看经上说，这个阿难尊者说是比丘尼，他这么说，你不必分别，还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迦摄尊者说是这件事啊，我并不怪在这个比丘尼，我怪你，你不对。那文山经中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初佛是不准女人出家做比丘尼的，是因为你向佛申请啊，求的，所以我今天怪你，你不对。说这话，然后迦摄尊者就是对这个比丘尼说是你知道吧？说是佛说这个月遇经啊，说这个由初一到十五，这个月亮逐渐的光明哈、啊，说是迦摄尊者。虽然是到了阿罗汉了，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常是个心小的比丘的态度，心小的比丘的态度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吗？佛在大众之中啊，让我和佛同坐一座，赞叹我的功德和佛平等，你知道吗？说了很多。迦摄尊者的光荣的事情，就是也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啊，有这么一段啊，这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佛灭度以后，迦摄尊者发起啊结集啊。佛的法和律啊，经和律，这件事非常是重要的啊。因为要不我们解释这个经啊，法莲佛经，解释这个经这个字的时候，提到一点意思，就是要是不经过结集啊，佛法就容易啊散零落了，就是容易灭亡了。他这样啊，大众啊在一起结集呢，那么就可以容易的住持下去。但是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出名字来的哈，就是现在的印顺老法师，就关于这件事，他表示一点意见，就是当时的呀、佛入灭度以后。迦摄尊者发起结集这件事，这个还有好多大阿罗汉还在的啊，像须菩提尊者啊、摩诃迦旃延尊者，这些大阿罗汉还在，而他没有邀请，他就是他自己的这一啊有关系的这些阿罗汉，五百阿罗汉的结集。那么印老对这件事多少有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不满意，我们这是啊，这个迦摄尊者啊，摩诃迦摄尊者，这个他有这么大的圣德。
舍，这个摩诃迦舍尊者，我还想起一件事呢，就是他同佛已见面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啊，是他就声明哈，佛是我的师父啊，就拜礼拜佛。佛曾经说一句话，佛说如果我要不是世尊呢，我今天要被你一拜，可能是要拜死，可能是拜，可能被你都拜坏了，就受不了你的礼拜的。佛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然后就为他讲解佛法。讲解佛法，我看见的那一大段文，没有说他当时得没得到出国啊，可是在另外别的文上说他先得出国，得出国以后在八天之内得阿罗汉果，这也是很不得了。这个舍利弗尊者不是直接听佛说法啊，听这个马胜比丘啊下边说一个偈，说一个偈啊。是很简要的一个偈，不是很详细的说法，就能得出国，这都是不得了。那么呢，这是啊，摩诃迦舍、优楼频罗迦舍，这底下这是另外的三迦舍啊。这个优楼频罗迦舍是谁呢？是摩切陀国王的呀、啊。师长师父，好，摩揭陀国王就是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没有皈依佛之前呢，是拜他做师父的呀。这也看出来，这个也不是平常人。那么呢，这个优罗频罗迦舍，他也是姓迦舍。他这个优罗频罗翻个什么呢？翻个木瓜林，木瓜林。啊，就是木瓜，就是我们现在吃这个木瓜啊，这个林就是那里有很多的木瓜树为止。那么他用这个做他的名字啊，木。这个他有500个徒弟啊，他是一个既侍奉火的一个外道，在那一个地方里修行的，佛是去专来度化他。经文上说了很，也是很多的事情，那个故事也是很长的。那么但是到最后啊，他才算是觉悟了，是佛现了很多的神通啊，度化他。他总是说：“沙门随身不如我道真，你虽然有神通啊，但是你的道不如我微妙。”有这样的意思。人的这个思想的确是不一样，有的人呢不知道道不道，那个都不注意，要是有神通就了不起。但是这位这个优罗频罗迦舍，他的思想是相反的，有神通他不因为了不起，你要有道才值得尊重的，他的想法这样的。那么最后，那么他总是啊皈依于佛了。所以说这个不多说了哈。有了频罗迦舍、切耶迦舍、罗提迦舍，他们三兄弟。三兄弟这个切耶迦舍，切耶就是城啊，释迦牟尼佛出切耶城不远，到菩提树下得多了三菩提，这个就是这个切耶啊，切耶城。他用这个名字做他的名字。罗提迦舍，罗提呢是个。翻一个江或者是翻个河、啊、用这个做他的名字。他们这两个人呢各有250个徒弟、啊、也在那里在一起修行。那么优罗频罗迦舍呀、啊、他信皈依于佛以后，他的500个徒弟也同时皈依于佛了。那么他们原来呀、像你这个侍奉火的那些用具啊，啊，那些修行的用具都丢到河里面去，不要了嘛，就留下面去。他那两个弟弟都看见了，那么所以、
大家一联系呢，也就皈依一佛了。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千个人，这有一千个人信佛、听佛说法得阿罗汉果，这一千个阿罗汉啊，这样子。舍利弗，这个在印度佛教史上看，刚才说过，阿耀迦陈如是最先得到，其次嘛就是三迦舍，加上他们那一千个人啊。那么后来呢，佛才度化这个舍利弗、大目犍连的，所以他们是在后边啊，这样。那么在舍利弗尊者的这个他的这个传记上看，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个神童，也可以说他是神童的啊。他就是在八岁的时候啊，就把印度的书啊读了很多书，就能够通音辩论了啊，得过冠军啊，可以这样子，是真是了不起的啊，是个小啊八岁的小孩子。这个舍利弗啊，翻到中国话呢，翻个身子，这个舍利翻个身啊，弗翻个子，身子。这个身是什么呢？是他母亲的事情。他母亲的身形啊，非常的美，大家就称他母亲为啊叫舍利。他是舍利的儿子，所以叫舍利弗。也翻个珠子，珠啊，如意珠，珠宝的珠。他的母亲是很聪明的人，这个聪明呢表现在眼睛上面。这个他母亲的眼睛非常的美，所以就称他母亲为舍利。他是舍利的儿子，所以叫做舍利子。这个用他母亲的名字啊做他的名字，加上一个夫。他父亲为他起的名字叫做优不提舍，优不提舍就是翻中国话是个论议。所以他父亲呢是因为论议啊得娶到他的母亲，娶到这个舍利弗的母亲的。那么就是用论义给他儿子做名字啊，这优婆提舍。这个舍利弗尊者，在我们从阿含经上看呢，那似乎他的地位要高过啊摩诃迦舍尊者啊。这个佛赞叹呢，赞叹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就是那个地区要是舍利弗、目犍连尊在那里，佛就不挂，就不用挂心了啊。是他能够善巧的啊，方便的去教化众生，尤其是啊这个教化这个出家人。可是在阿含经上也看出来，就是他们也是啊领着500位比丘，领导着500位比丘在一起修行。这个我们呢出家人的戒律上啊有一件事，就说是这个比丘啊，比丘收这个沙弥做徒弟啊，收徒弟啊，你最多收两个徒弟，两个沙弥，你不能多。那么呢这里面的道理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收他做徒弟，你就有责任要教导他，教导他。你佛规定不能多，只是收两个。这个意思在哪里？就是你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他嘛，收了很多徒弟。那么这是现在我们看见的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领到500个徒弟，教导他们修行。像这个我头几天也说了，摩诃迦舍尊者也是500个徒弟教导他们。那么这个件事是不简单的，你教导他修行啊，你要照顾他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也是佛灭度后了，是阿难尊者领三十个新出家的徒弟，在外面呢到各地方去，有什么事情啊去的。去回来的时候呢，这三十徒弟都欢喜了，一个也不在乎。不在这个摩诃迦师就呵斥呵斥阿难尊者，说是你这个人怎么不懂得啊，不知好坏，什么带着他们各地方游行啊，也叫他们都退了道心呢。这是迦师尊者这么说啊，我没看阿难尊者怎么辩解啊，究竟怎么回事。阿难尊者也不是平常人嘛，也是大阿罗汉呐、那么就没有提这件事。不过这个、这事情都是很难的啊，在这个别的文上也提到，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徒弟也还虚了，别的也出比丘，这个六群比丘就讥嫌他，说是你的徒弟还虚了，讥嫌的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说出一句话来，说是、这个凡夫啊，有的时候发道心，有的时候退道心，这很平常的事情，不需要这么样的啊，特别的夸大祭献我，不需要，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么现在说姜太说是能领导这么多的人呐、去修行，不是容易。那么这个有一次是在《阿含经》里面提到一件。